那么这个名词在我们后面呢，就是这个小册子后面有简单的这个解释啊，诸位也可以参考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它的性质啊。这第二种呢叫所知障，所知障啊是以法知为根本啊，法是对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你对它起了执着，这个也是麻烦事情。那么他的投诉有多少呢？跟烦恼障一样，无量无边。他把我们本来所知的境界变成无知。你看佛在华严经上说过，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的智慧跟佛一样大，佛是无所不知，我们原本也是无所不知。现在我们是将本能呢失掉了，无所不知变成了一无所知，学都学不会，是糟糕不糟糕呢？为什么会失掉呢？这当中有一个障碍，障碍就是法执，对一切法里面起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了障碍，把我们的这个一切智丧失掉了。那么也许我们听了啊会怀疑，凡是知识一定要学习才会知道啊，那不学就会知道了。真正的智慧不要学啊，佛经里面常说的无私知，无私就是私就是学习嘛，不要学习，自然知，自然也不是要修学的，就知道啊。这个话说起来你不相信，为什么呢？不是你常识能想象到的，你在一生当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所以你当然不相信啊。啊，可是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是真实，诸位要是念念坛经，六祖大师他没念过书，他也不认识字，他也没有到外面去参学过，他这个机会也好啊，这个善根也好，他是在卖柴的时候听人家念金刚经，听了几句了他就开悟了。为什么他听了几句就开悟了啊？我们读了几百遍几千遍都不开悟，这是我们要关心的啊。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他能我不能？他听经的时候啊，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所以一听就看我。我们今天听经呢，读诵啊，里头有我执，有法执。啊，我执法执通通是障碍，怎么读怎么听 这个障碍越来越严重，怎么会开悟呢？当然开悟不了嘛。所以要晓得佛法是不执着的，如果一切不执着，一听就开悟了，一看就开悟了，悟了以后的境界就变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你看多少人向刘祖请教啊，问这个经典里面道理，刘祖说我不认识字，你念了我听听啊，他就念一遍，念了之后刘祖就给他讲解啊，他没学过啊，当时听的他意思完全明了，为什么？他没有障碍。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变成了智慧，就是无私之自然之，心要清净啊，心里面一点东西都不能有，有一点点就是障碍，不是烦恼障就是所知障，总是这个两大类里面的，只要你心里有东西必定是障碍的，心里面不能有一点点东西啊。那么这种障碍呀，能障菩提啊，菩提就是觉性啊，能障觉性啊，使你对于一切法不觉啊，迷惑了啊。可是诸位晓得，烦恼障起来的时候啊，一定带着所知障，所知障起来的时候啊，不一定带烦恼障啊，不一定带烦恼障，烦恼障一定带所知障。那么这两种障碍，虽然说一个障涅槃，一个障菩提，其实要严格的讲啊，烦恼障涅槃也障菩提，所知障障菩提也障涅槃啊，我们只能够说哪一种这个障啊，对某一方面障得多一点啊，这么样来说啊，其实通通都是障碍。那么名词知道之后，我们就看这个意思啊。第一段讲觉察，觉察呢就是对烦恼障啊，觉察是对烦恼障，对呀就是对知，烦恼障是病啊，觉察了就是药，拿这个药啊来治这个病。觉就是觉悟啊，察就是观察啊，我们现在所讲的反省啊，做这个反省现察的功夫。如果要不能够深深的去反省，我们在境界里常常迷惑，起无量的烦恼。下面两句是比喻，比喻烦恼障的害处，侵害如贼，觉贼无能。贼是小偷，混到这里来了，我们的财物要受损失。就好比烦恼障啊起来之后， 我们真心里面的功德不能够现前啊，清净心不能现前，心本来是清净的，蒙上这一层烦恼，心就显得不清净了。觉了就能恢复了，觉贼无能，他虽然是个贼，被人发觉了。那么这个贼虽然在我们此地，他也不敢下手，为什么呢？我们财物一损失，那一定是他偷的，是不是？不会找别人的。烦恼不怕啊，就怕觉迟啊！你要觉悟的快呀、要觉悟的快。怎么个觉法呢？这个就是我们修学关键的所在了。首先呢，要晓得烦恼的形象，要认识它。要讲烦恼的形象，这在《大经大论》里面有很长的文字来讨论。我们在此地简单地告诉诸位，中国人所讲七情五欲就是烦恼的相。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啊，如果我们读一读这个唯识论或者读白法论，对于这个烦恼的形象啊，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了。然后这些形象一现前，我们自己立刻就觉悟到，哎，我烦恼起来了。烦恼起来了。只要你一觉悟啊，它烦恼就不起作用了，就改变了。那么还有一个最简单区别的方法，我们心是清净的，是光明的。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个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在一切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我们这个心呢，不清净。不光明了，这就有烦恼，就有障碍了。这个时候一定要提起关照这一关照啊，烦恼就没有了那么什么叫关照怎么个关照法？我告诉诸位，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关照，就是关照的方法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南无是皈依二是五，弥陀翻作量，佛是觉，所以这一句名号整个翻成中国意思皈依无量觉，我样样都要觉悟啊！岂不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把你叫回头来，从不觉喊回来了？你要一觉啊，不能一烦恼啊！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顺心的境界我们起了贪心。你立刻就觉得贪心是烦恼，清净心里面 没有贪爱。这个贪心才起来，那么阿弥陀佛从这个贪欲里头回过头来，贪是不觉，是烦恼，是迷，从这个里头回过头来，依什么呢？依觉，觉心清净，不生烦恼。那么这个佛号就管用了。念念呢，将我们从烦恼里头换回来呀。只要的时候又把佛号忘掉了，烦恼就起作用了，一个接一个就来了，烦恼就增长啊，这个烦恼就相续了所以念佛是断烦恼的功夫啊。这个念佛要这样的念法，才能够得一心不乱为什么呢？这种念法呢，念到有相当功夫了，烦恼不起现行了，虽有烦恼，你这个念佛功夫念得很好，这个佛号完全把烦恼降服住，这就叫功夫成片净土里面讲待业往生，就是这种程度，决定往生没有往生之前，我们神很自在，为什么？一天到晚没烦恼，没有烦恼就快快乐乐，这个很自在啊。功夫再深呢，把这个烦恼念定念断了，就是烦恼障了，整个破掉了，我执没有了，就得念佛三昧，就叫做四一心不乱。如果功夫再深，连所知障也破掉了，那就得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成佛了因为理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可见的这一句佛号妙不可言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佛号迷了，这个功效就达不到了有很多人念佛的人迷信他不晓得这个意思，一天到晚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保佑他他跟阿弥陀佛这个交情啊套得很不错这一边拼命的套交情，没想到那一边阿弥陀佛没理他，这是他这个交情到后来要落空的怎么晓得没有功夫呢？纵然一天念十万声佛号，脾气还挺大的你要是得罪他的时候，后他生好几天气，你要赞叹他几句，后他欢喜好几天，这怎么行呢？这就是烦恼一点都没断烦恼还是常常起现行，他这个佛号压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不能往生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说你一天念多少声佛号我就来接引你，没说这个你查遍这个净土经论没这个说法，而人家的条件只是什么？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他条件在此地你哪怕一生呢，我就念了一声佛号，我这一声佛号就念到一心不乱，那就往生了他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他没有到这个一心不乱，他去不了所以弥陀经上讲的清清楚楚那个往生的标准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呢，破了烦恼障就一心不乱，破了所智障心不颠倒净土法门与教义完全相应所以不能够通达教义，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不好啊，所以这个无量法门都是要破二障，净土法门这个念阿弥陀佛不例外，也是要破二障。那么觉悟呢，这对环境对本身一定要知道啊。马明菩萨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本有嘛，不觉当然可以断掉，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叫做自信，信自己。佛法里面讲信心，信皆信真，第一个就要相信自己，然后相信诸佛菩萨能够为我们做增上缘，能够帮上我们的忙，帮助我们自信，帮助我们自悟，帮助我们自修自证，一切要依靠自己啊！不依靠自己，别人是帮不上忙的。那么所知障的呢，也有个比喻啊，这个觉悟对所知障，对环境，昏昧如睡呀，觉即分明。这个比喻好懂，我们睡着了，睡着什么都不知道了，可是醒来之后啊，这又会浮了，这个意思就说明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起了法执啊，起了分别执着妄想，对于这个外面环境的真相就不能够认识了啊，就好比睡着了。如果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妄想啊，我们的能力又会浮啊，就好比又清醒过来了。可是这个分别执着啊，说来容易，要想真正把它断除，的确不容易啊，的确不容易。所以初学一定要在定功上下手啊，那就是一定要修禅定啊。可修禅定之前一定要修戒律，戒律啊帮助你禅定啊。为什么要修戒律呢？因为我们五十戒以来的习气太深了，这个习气就是烦恼，烦恼太重啊，一定要以戒条勉强来修学，来约束自己啊，把一切这个恶业先把它断除啊，恶业断除之后，那个善业也不执着了，才能得定啊。换句话说，你的心才能恢复到清净，清净心里面自然就生智慧，智慧现前呢，就能够破除二障，恢复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大智大觉，这就叫成佛。那么下面呢有三句，就自行化他行满，自行 是自己学习啊，自信是自己学习，依照理论方法来修习。化他呢，就是我们讲学问，那化他是学问。行满呢，就是圆满，就是自行化他了，圆满了。这样说法还不够透彻啊，必须还要加以补充。这个化他，我们通常讲教学啊，教别人，注意要晓得，教别人就是自修，就是自己修。所谓是教学相长啊，往往在自己学里面呢，许许多多的问题不能发现啊。到你教别人的时候，这个学生呢一提出问题出来，你才发现到，哎，原来有很多的问题啊。这许多问题呢，促进你自己的精进。发现问题才解决问题。所以佛家常讲师资道合啊，老师帮助学生呢，学生也资助老师啊，正是教学相长。所以菩萨为什么啊要去教化众生？他要不教化众生，他的智慧不能圆满。那一定啊要去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自修啊。因此，我自己啊这个学佛这么多年啊，真正体会到啊。这个学习做学生呢，应该在哪里学呢？在讲台上学，在台下的都是老师啊，台上才是学生。你要想把它学成功，一定要上台来学，台下也学成功的，没什么道理啊，我不相信。一定要上台的学啊。那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修学的经验。那么什么叫圆满呢？如果说教化众生，众生无量无边，那怎么能圆得了满呢？这个圆满呢，就是指二障，烦恼障跟所知障通通断尽了，就叫圆满啊。我们自学化他都是为了断二障啊。在自行化他方面，智慧增长就是破所知障啊。定力增长就破了烦恼障。因为你发心教学，你要戒除许多的境界，要戒除许许多多的层面，各式各样的人物你都要接触。在这个里面呢，把你的烦恼习气就磨平了，这叫真正的修学啊， 真正的学佛了，学佛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智学觉啊，求智学觉。如果我们跟大众相处，天天生烦恼，天天在怄气，那你就是学什么东西呢？你学愚痴，你学烦恼，你就学这个了。说老实话，我们人生在世啊，不是学智慧学禅定啊，就是学愚痴学烦恼，反正你总会在学的事，你天天在学啊。你说我什么都不学，没有这种人的啊，没那种人啊，总归你是在学啊。这个里面果报得时相去太大太大了啊。那么既然天天要学嘛，我们就应当要学佛。如果只有自省不肯化他，这叫小乘。那像阿罗汉啊，声闻阿罗汉，其实他们也很了不起，我们也不能轻视他。他只不肯叫他了，是不肯主动去化他。那阿罗汉你要找到他了啊，向他请教，他也教你啊，他不是不教人啊，就他一定啊要你去向他请教，他不主动教你。菩萨就不一样，菩萨你不找他，他找你啊，他送上门来教你啊，这是菩萨。所以菩萨为众生不请之友，众生不请他，他就来了。所以菩萨称之为大乘，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菩萨着急，他明白，他自己没成就，唯有用这种方式啊，他才能早一天成佛，啊，就是早一天把这两种障碍打破，啊，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大觉，他才肯积极地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才是真正的帮助自己，不肯帮助别人呢，就是不能帮助自己啊。所以阿罗汉的成就非常有限。第一段呢就介绍到此地，那么再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呢就是觉悟的内容，前面这是第二段，是从第一段来的啊。第一段这个第一个小段智者，那是体，是智慧之体。第二段觉者，是智慧的大用，我们都从用上来说啊，都从作用上说。那么这个觉知内容啊，就是整个佛法的内容啊。佛法既然是知觉了，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晓得。那么这个内容呢，就是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两个大的范围，一个是人生观，一个是宇宙观。佛法不是哲学啊，为什么不是哲学呢？诸位要仔细一观察就晓得了。哲学里面呢，所研究的它有对象，它是相对的，有能有所。佛法里面呢，没有能所，是自己研究自己，所以它不是哲学，它不是研究别人，它是研究自己。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人生观， 只讲自己，不讲别人。啊，人生观只是说自己。别人呢？别人在宇宙观里头，宇宙观里的环境，我们讲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所以别人呢，是我们自己宇宙观里面的人事环境。啊，佛法里面讲人生，只是讲我们本身。啊，所以要记住，本身以外，通通叫环境。啊，通通属于宇宙。啊，那么这就是觉用里面第一项所讲的觉察，我们要觉察本身的烦恼。说到烦恼，这里头有因有果。过去未来我们不说，只讲现前的，容易觉察到，容易理解。第一个，当前所受，所受的是果报，啊，就是我们现前在生活里面种种的感受，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觉察到的。啊，那么第一，这个感受的所受的也是太多啊，此地只略举三条。啊，第一个就是重苦，啊，我们现在所感受的苦啊，啊，身也苦，心也苦，啊，这是果报啊。那么第二个呢，不自由，啊，我们想想是不是，啊，是不是不自由。第三个，不平等，啊，我想这个三条啊是非常明显，显而易见的，啊，一说不错，是这样的。啊，那么底下讲呢，因觉之意，学佛一定要时时提醒这个觉心，不能叫他昏迷。庄子也说啊，智人用心如镜，啊，不将不言。这跟佛法里面所说的观照啊，功夫是相同的。这就是觉谛。啊，我们也觉悟，我们现前的果报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苦果，当然有造成这个苦果的因素。我们进一步要去找证，有果必有因嘛。那么底下呢，这个底下这一项呢，当前所造啊，这就是因啊，这也是略举，针对前面三种苦果来说的。第一个，你现在所造的都是苦因。你既然造因，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 那么这个苦因是什么呢？迷惑造业。我们现在对自己迷惑啊，就是不认识自己啊，对环境也迷惑，迷惑之后就妄动啊。这个妄动啊就是造业，造作的时候这叫事啊，结果呢称之为业。像你们在学校念书啊，你们把所有的学分学完了就毕业了啊，那就叫做业。六道轮回业，这些因果报应，业力在主宰，业力在推动。这个业力是自己制造的，自作自受啊，你能怪谁呢？自作自受。正因为是如此，是自作自受的，所以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佛法殊胜之处就在此地，我自己造的，我自己当然改；我自己造的，别人不能帮我改啊。所以佛菩萨没办法替你改啊！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他要有这个能力，那都叫我们离苦得乐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能力啊。业是我们自己造的，果报还是自己受啊，这才是一个正题啊。所以你造苦因，你就能你也就得的这个苦果啊。那么你有许许多多束缚的这些工具，所以你就不自由了。这个俗句是什么呢？前而言之，烦恼就是牵挂，牵挂。你心里有很多牵挂的，你就不自由啊，你就不自由啊。莫有牵挂，无牵无挂的大自在啊。啊，一个人呢要学无牵无挂啊。某人福报很大，福报啊就是富居，有福报就不自由了啊。没有福报啊，没有牵挂就自由了。我记得我出家受戒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场里头啊有一个法师啊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是大陆上的江苏人啊，他说他们那个寺庙附近的有一个人家很有钱啊，很有钱。他的父亲呢在外面要饭啊，要饭啊，他最初的家境也不很好，父亲常常在外头要饭讨饭。以后这个儿子发了财了啊，总觉得父亲在外面要饭了自己很没有面子啊，就想尽方法把老头子找回来啊，供给他衣食养尊处优。他过不关，他住了几天偷偷的又跑出去了，跑出去要饭去。人家问他为什么，我这个自由啊，自在了，是不是？他说被他关在笼子里就养不自在，是不是？回到家里种种人家伺候的不自在。他说我一天的话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啊，肚子饿了吗想去讨点饭吃，晚上睡觉嘛走到哪里似的，好好自在。这真想得开了啊，真是看得破放得下。哎，他自在不容易啊。 所以要晓得有家，家就是富居，你有了家就有牵挂了，你就不自由了啊。所以我学佛呢，从来就没有动一个念头啊，将来要搞一个道场。为什么？那就是一个富居，有了道场就不自由了啊，就不自由了。为什么？他有牵挂，有约束啊！啊，没有道场，像我在国外，法师，你住半年，好，就住半年，没有牵挂嘛！啊，住三个月就住三个月，在自己有了地方就不行了，啊，还要顾到这边，啊，这个就不自在。啊，所以杭州南路那个简居寺送那个讲堂，你们也有人去看过。啊，他给我那个讲堂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满意。我受过他好几次。为什么？他供养我的叫富居，叫我不自在了。他帮助我做录音带，我很欢喜，这个自在。啊，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啊，非常自在。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看虚云老和尚啊，他老人家一生到处建庙，到处修庙，这一建好了，马上请一个人做住持，他移交了，他得大自在了。所有道场始终没有变成富居啊，所以我这个地方呢，我请了一个馆长啊，他来负责，啊，来管理这个道场，啊，成就了这个道场。啊，那么那边讲堂呢，我们组织了一个